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回来继续学习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在上节课啊，我们请飞鸟给我们念了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的内容哈。听众朋友，如果你没听到我们上一节圣经的内容，你就打开圣经，对照这个圣经的内容，听我们如何分享在这几节内容中我们的获得。上节我们小溪还没有分享完，时间就来不及了。我们请他继续就在这几节经文中他得到的启示给我们他的分享。
好，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这里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中呢，我们就看到了亚伯拉罕的这段经历，有一个点让我特别感动。亚伯兰，你看他看到了迎面来了三个人以后啊，你看他的表现，他马上让萨拉速速准备细面啦，然后呢又去牵牛犊，然后又宰这个又嫩又好的牛犊，然后呢一切都准备好啊，我再算了算这时间，就是今天炉灶啊什么用具都特别方便的时候，你有现成的牛犊肉，你做的时候都要用上多长时间？
对，
没错，
高压锅你
，
你要弄牛也没那么简单，
牛肉得炖多长时间啊？
所以整个当他盛上来的时候啊，他谦卑的在旁边站着服侍这个三个人来吃的时候哈、那时候我就想，亚伯拉罕拿出这些东西来，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生活状态是很好的，
对啊，
都是来自神的恩手，对吧？但是当他在急忙做准备的时候，当萨拉也在急忙做准备的时候，我在想那三个人就其实在静静的看着亚伯拉罕和萨莱从心里掏出来的这个爱呀、恨不能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他们。这个时候其实神就开始跟他们讲话了。我就在想，像我们今天啊，我们能够做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多少呢？
其实给我的感受也是这样，今天的一到十五节的那画面感很强。其实给我的感受啊，一个是大家注意，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还不知道这三个人的背景是什么，就完全就是说凭着一种真诚好客的心情待客啊。
是，
他特别让我有感动的是，他不功利，他都根本不知道这三个人的背景的情况下，他这么好客的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三个客人。各方给我的感受，他待人真诚。另外呢，他的谦卑，客人来了他就说，
要跟人洗脚，
哎，你要我给你洗一下脚。大家都知道洗脚风俗是就把客人作为最尊贵客人的状态下他的表现出来的一个
礼仪，
一礼仪了，是吧？大家也马上就联想到后边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
对，
这个是以后咱们再说的哈。就今天这样，就是也是亚伯拉罕他把自己置在一个最卑微的状态下去服侍这三个客人，你看他把家里最好的端出来招待客人，所有东西都献上来以后，他自己还谦卑的站在一旁看着这三位客人吃饭，
好像自己是个仆人。
哎，对对对，我觉得这几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是不是他就是咱们一个侍奉的一个榜样呢？咱们是不是要更多的要把亚伯拉罕表现出来的这个品质也能辐射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呢？这是我在思考的事。
就是我前面说那个时间的问题哈，其实呢，我就联想到我自己在服侍人的过程中哈，我其实是 慌里慌张的，这件事儿也没做地道，那件事也没做透，但是我哪个都要做。我在亚伯拉罕和神给他的这个充充余余的这个时间里让他做准备，然后神就看着他的这个里边，我特别得到启发。
嗯、这说句题外话哈，小西和我们是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就是他在教会的服侍特别殷勤。我们的教会并不大，楼上楼下，你就看他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一会儿照顾这个一会儿照顾那个。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教会中非常殷勤的服侍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一看在三个客旅跟前跑来跑去的亚伯兰和他的妻子，真的是挺有画面感的，是吧？
大河前面就说一个人觉得他又谦卑又殷勤哈、啊，那么我就想问您，那不是这谦卑和殷勤在圣经里面最后就看见啊、哦，他接了天使了，他甚至接了耶和华了，对吧？你看他多有福，这种的一种结果，对吧？是不是我们就殷勤接待，说不定哪天耶和华或者是说他的天使就临到我们身上，
抄个近道，
那这不就成了一种功利主义了吗？
我的理解啊，为了接待天使来做这件事儿，
对啊，
错了。首先你的出发点就是错的，
那不是至少我比那些不接待的做得好、啊、不是。
当我们看到亚伯兰在招呼这三位客人，我觉得他真的就像客旅从家门口路过，亚伯兰表现出来的谦卑，拿出来的牛犊，他家有多少牛我估计也不够这么吃的啊！而且他们家人也不用干别的了，就是就光干这个我认为他们都干不过来。所以呢，我就在这儿心里头就有一个疑问，我就觉得亚伯兰是对每个人都这样吗？
亚伯兰的这属灵的敏感性是其实是很高的。在这里面我们有太多种假设。阳光刚才是问题，我一句话就可以回了他。在那种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其实一天没有那么多客旅。
也就是说你们认为亚伯兰只要是客人他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亚伯兰极有可能就是一个超级好客和谦卑的一种属性。
那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不是应该像他一样？
我们应该像他一样。
那我们能不能做？
这里面我就要分享第二层意思了。他和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都一样。我们最后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在教会的对教堂的侍奉，对弟兄姊妹的侍奉，在所有的事工中间的侍奉，最后都反向作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最后会发现，我们每一分的每一寸的付出呢，都变成上帝对我们的一种属灵的一种恩赐和祝福。这个是我们自己参与侍奉的人应该是说切身的一种体会。就好比说借着阳光说，我们看见就是说小西在教会的这种侍奉，我们就看他这种殷勤和谦卑的过程中间呢，最后你会发现因着这个事情他就真的是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属性。所以我说接待的这个事情就有两种的结果出来。第一种呢，是真的当我们殷勤接待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待到耶和华。因为刚才我记得小西在前面还说，他说他们在忙碌的时候，这三个人就看着他们，然后看着他们心里面发出这个东西，然后就
这个画面确实是很感人、
阳光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就承认我们是谁。
对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间，在接待的过程中间，其实所有的客旅因为我们这样的殷勤接待，最后就造就了我们得到了神的祝福。
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朋友中也有这样的人，每天家里都高朋满座 然后每天都款待朋友啊，然后对谁都特热心啊。这个其实飞鸟在生活中都批评过我这样的行为，说你成天跑来跑去瞎跑什么呀，不是接这个就是送那个。所以说我们不见得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他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平常的这种好客呀，我们的这种性格使然啊，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两回事。神让我们热情好客只是神给我们的很多要求中非常窄小的一块，对吧？你还要潜心学习啊，你还要谦卑待人啊，你还要孝敬父母啊，你还要教育子女，你都要做。但是我们不能说，哎，我干脆选择接待客人这一条，因为我有可能接到耶和华。
就像我们上节课说嘛，我们先选择割礼吧。
第二个小九九是什么呢？我本身生性好客，我不信主的时候我家里头每天也是高朋满座，然后我现在就把这个套到我的身上，你看 圣经要求我这样做了，我就这样做了，我没准就接到耶和华了，因为亚伯兰就接到了耶和华。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是我们要反思的事情。
是，
我先说我的答案。
嗯，
神给我们定下来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咱们就不要说按照十诫啊，按照这些信经啊，按照教会根据我们的教义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指导非常多。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希伯来书的这句话呢？说不要忘记款待客旅，因为曾经有一些人因为款待客旅不知不觉地接待了天使。这句话其实是在说希伯来书之前1000多年亚伯兰接待天使这件事哈。
嗯，
我觉得就这句经文和这个教导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在神希望我们做事的这个方向上积极努力的去做，
对，
上帝会在我们做的不知道的哪件事中等我们，
是，
我们或者在孝敬父母中遇到耶和华，
对，
我们或者在管教子女中遇到耶和华，
对，
或者是在辛勤工作中，在谦卑服侍中都有可能遇到耶和华，
完全正确。咱们大家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中心思想都很一致。刚才阳光提到说，如果亚伯拉罕天天就这么做还不累死他哈。
嗯，
我相信当时的那人口密度肯定是相当的小，你可能3天见不着一个来人，这是很有可能的。
对，
所以亚伯拉罕是有这样的时间和条件是来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他不愿意搬到索多玛，那人太多了
其实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是今天咱们学的这段经文，还是希伯来书13章2节提到的这个意思，其实让我们要掌握的是热心谦卑的去把服侍上帝的事情做好，
嗯，
不是去等着上帝来，
嗯，对，
而是我们按照上帝的要求是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做好，会得到上帝的褒奖。
没错。
另外呢，只要是符合上帝的要求的，
是
教会的福音的事工，咱们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在接待天使。我就举一个小例子，我们飞鸟弟兄呢，在教会呢，他选择了一个让人一般都看不到，而且是很容易忽视的一个侍奉，就是吃完饭以后的洗碗。
但是洗了好多年了，不是洗
洗了很长时间。我相信他的这个的侍奉是能感动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
哎，那你在这个洗碗中有没有遇到耶和华？
这个事情其实是反向引导，不是在洗碗中间遇见耶和华，
嗯，
而是因为我先遇见耶和华，
嗯，
我才去洗碗。
啊，
是因为我在其他教会的团契的过程中间，我看见其他的弟兄，
嗯，
他在默默的洗碗，
嗯，
然后我在这种洗碗的这种过程中间，我就看见上帝的爱在我们这个教会中间就显现出来，
嗯，
我才愿意承担这一份工作。
实际上你感动了你周围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就默默地接待了天使。
我和大河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俩有一个梗，就是说你倒盼着神对你说话，
嗯，
那看你是谁。如果你是亚伯兰，神对你说话那就是祝福，
嗯，
如果你是犹大，神对你说你要做的你快去做吧，
啊，
神确实是对你说话了，
嗯嗯嗯，
那要看你是谁，看你做的这件事是否是讨神的喜悦，
对，
是否是合神的心意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往往比我们做哪项工作更重要，
嗯，
对吧，
对，
无论是希伯来书13章2节所说的，和今天创世纪18章所说的亚伯兰遇见耶和华的这件事啊，你仔细看它是有差别的啊。希伯来书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被神呼召了以后，作为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在二节前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嗯，
就是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
嗯，
后边这句话就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对不对，
嗯嗯，
那也就是说你用爱心接待客旅的前提是爱，
嗯嗯，
是来自神的爱，
嗯嗯，
我们看创世纪的这个18章里啊，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当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的时候，他是举目观看，
嗯，
见有三个人对面站着，
嗯，
那从这个点和我们 比较希伯来书的这个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用爱心接待的时候，你不知不觉接待天使，也是天使来找我们的。这里是耶和华他就站在那儿，其实是他来找亚伯拉罕的。在那个
时段，
是的，
这个场景还真是没注意，我还一直感觉哈，设想那场景是他们从这儿路过，不是的。而且我觉得亚伯兰在这里一定有一个灵的感动，他就感觉到这几个人不是一般的客人，
不是，
就和我们基督徒见面是一样的。比如我们遇到一个人的请求，说我们帮一下，素昧平生，我可能会帮他，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嘛。但是如果当我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可能帮助的快乐，这个殷勤，这个帮助的这个程度就会加倍。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有的，
对啊，
一说是基督徒，立刻心里头就涌出一股
一家人
见的亲人，对对对对对，立刻就不一样了。
嗯，
我们看到亚伯兰在这个地方看到三个陌生人，他没有生出一个防备，也没有生出一个抵御的话，我觉得原因很多，一个是有属灵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召唤，第二个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自己带着点家丁就把四王五王都给打跑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安全感的人，而且好客是他的一个基本色。对，神就借着他的好客就荣耀他。
嗯，
这三个人或者这三位到底是谁？
我记得咱们在课间的时候就为这个事情已经大家有
政治正确与不正确的争论了半天了，
有一些争论了啊。这样吧，我先很坦率的说啊，为了准备这个课呢，我们是查阅了很多资料
背景
了，啊，那么各种各样的资料众说纷纭，说的呢似乎还都有道理，我不妨简单的说一下啊。有的查经资料说这三个客人是耶和华上帝和两个天使，
嗯，
还有的解经资料说呢，这三个客人恰恰就说明这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来了。
嗯，
还有其他的更多的说法，
嗯，
甚至说可能都是耶稣自己就来带着天使，
嗯，
甚至什么样的都有。
嗯
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啊，我更倾向于这就是耶和华带着两位天使过来，我觉得更符合圣经的这原文的意思。
那我呢有一点啊，我也接受，就是说在这里边有可能讲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嗯，
那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呢哈，就是在创世纪开篇的时候，那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来到了创世纪第一篇的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在这儿我们当时也解释的就是三位一体，它是个复数。然后呢我们再来到创世纪第二章啊，就是第七天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之后，接着来到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在这儿呢就点出了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而且前面呢神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到了按照我们的样式形象造人。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我是比较倾向于神他虽然是一个神，但是他是复数，也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讲到的三位一体，不是说肯定在这儿就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至少他启示了我们耶和华神是个复数。
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三位一体按我们的人的逻辑是没有办法把它能讲清楚的。
对，
无论我们把它比喻成水、气和冰，还是把它比喻成热、光和太阳本身，都不能完全的来阐释三位一体。
嗯，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经章节呢，它是有一个具象的画面的。我们首先看到亚伯兰面对的是三个人。
嗯。
至于这三个人是让天使成了肉身，还是耶和华神自己成了肉身，在圣经里没有给我们答案。
嗯，
但是我们起码知道这是有天使的，因为在希伯来书印证了这一点，对吧？
对，
也有一些资料在说，说只要在旧约圣经中提到的来人间执行任务的天使，都指向耶稣基督。
嗯，
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只是能够回到原文来看亚伯兰接待了天使。
嗯，
我们会发现来的客人口称自己是耶和华， 我们就说他即使不是耶和华，他也是完全得到了耶和华的授权、任命和指派的。
而且这第一句话就说了，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
对，我们可以认为三位一体的神临到了。
对，
当三位一体的神临到的时候，那两位天使是神呢还是天使呢？
嗯，
这个是没有向我们显现的。
嗯，
没有。
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不要光看他们是三位，他们还是一体。
对，
我觉得在这里呢，可能就是我们也不要过多的去做过度的解读。
嗯，
我们知道耶和华临到了亚伯兰。
嗯，对，你刚才说这个对，因为只要是上帝亲自临到了，你就可以理解成是三位一体的神。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没毛病。
对，
他自己就说他是三位一体，
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对。
嗯，
其实我们要看到新约圣经中说到耶稣基督，那有一个前提叫道成了肉身。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简单的变形啊，或者是简单的一个成为肉身啊。
嗯，
但是那确实那是一个特殊的显现的方式。
嗯嗯，
对吧？
刚才阳光说到这里哈，我就突然间从心底里就出来这句话了。
嗯，
就是神的那个最大的应许。就是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这里，你妻子萨拉必要生一个儿子，必生一个儿子。
嗯，
这个应许实际上就是神的计划呀。
嗯，
神在这里把他的计划向他最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其实说清楚了他的救恩计划，只是说我们才读到这儿的时候，假如我们没有后边圣经的基础，我们在这儿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到有一天这个儿子他的后裔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嗯，
就是这句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哈，和就整个我们从前面所有读到的神的应许，其实应许的都指向有一天道成肉身的那个儿子，就是那个儿子。这个地方的应许哈，是上帝把他的计划，把他整个救赎计划就向亚伯拉罕陈明了。每一次读到这个应许，实际上都是神向我们再说明他的那个计划，而我们现在是反过来看的。
对，旧约的所有都指向那个末后的亚当，
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从以撒毫无疑问是从以撒这一支里出去，你如果把亚伯兰和拿鹤放在一起，肯定是从亚伯兰的这一支出去，
嗯，
对不对？
嗯，
如果你把雅各和以
撒
放在一起，肯定是从雅各的这一支出去，嗯，是所有的生命最终是为了指向那个幕后的亚当。
嗯
嗯，那么在这几节经文里，大家觉得还有什么要分享的？
让我看到的另外一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嗯，
这是圣经里头第一次出现这句话。
嗯，
在全本圣经里头，这句话同样这句话出现过三次，这是第一次。如果我们处在当时环境下，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时这两位老人，一个是99岁，一个是89岁。在这种情况下还说要生孩子，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可是恰恰就在这体现了耶和华的全能，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嗯，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让我看到的一个很亮光的点。
而且这个地方啊，岂有难成的事吗？后边哈，特别强调是到了日期，然后又是重复前面的那个应许。一个是到明年这时候，在第十节啊，我必要回到你这里，然后你妻子必生一个儿子。然后到了第十四节又重复，还是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就短短的这几句话里反复重复。
我这里面看见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耶和华神是什么时候让这个亚伯拉罕知道这是耶和华的？那么从这个查经资料里面，我们就得到一个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耶和华在这里面，他说三人中间有一个人问他，就是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
对，
那这个是一个很突兀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客旅。
嗯，
你跟我家人根本不认识，
对，
尤其以他们当时那个习俗，
那不一定，没准他已经介绍过了，说这是我的妻子萨拉，
也有
他给他们做饭。
他说按照他们那个习俗来说，一般女子也不出来见客人，你知道吧？
嗯，那倒是。
所以这他说你突然就问你妻子萨拉在哪里的话，就这个是已经点名了。另外就是我们在前面也就是说，就说萨拉嬉笑，然后又到萨拉否认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看见他中间有一个小插曲，萨拉暗笑的时候是他表现出来。 觉得你这个话好可笑。就像我前面分享，我说有人给我说你明年必做美利坚总统，我就会笑了，对吧？
嗯，
这时候突然这个人又告诉他，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萨拉突然就产生畏惧了，因为突然发现不管这眼前这人是谁，他是在代表耶和华在说话，所以萨拉在这个时候就突然就产生了一种畏惧就出来。在前面他们又有很多的说法，就说是不是萨拉的丈夫并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他，好像比如说关于这以撒的出生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没有亲自告诉他那么多的细节，所以萨拉才会有这种的小信或者不信。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纠结，因为显而易见前面亚伯拉罕跟萨拉他讨论了很多应许之子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们才生出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祸事来，对吧？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个点，就是耶和华突然开始亲自转向撒拉，这也就是撒拉是也是被耶和华亲自带领和拣选一个对象。前面阳光也在说，他利用你的这个小信和不信和软弱呀，他就把它变成了你对我的一个信靠。就是圣经里面说，我让你哪里软弱，哪里就变得刚强。撒拉在这个时候，他90岁了，他不能生育，这是他一个弱点。上帝就用你的这个弱点告诉你，让你看见全能的上帝在你身上所起的这个作用，所行的这个行为，最后就把你培养成一个配得上信心之父的一个公主，一个贵妇。
我们可以离远一点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开过玩笑说，上帝能不能凑合一下就让以实玛利来作为这个
应许之子，
应许之子呢？
嗯，
在神没有什么不可以，
对，
但神为什么偏偏就要让撒拉和亚伯兰亲自的生这个孩子呢？可能上帝就是要让在他们觉得最不可能的地方显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对
对, 对，
这一点吧，接着你们俩讲的，我在撒拉的这个角，就是他惧怕，他暗笑的时候，其实全是心理活动。
嗯，
可是呢，
别人把你的心理活动说出来了，
哎，飞鸟发现呢，就是那个天使或者说耶和华那就那个人啊，他其实完全是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
嗯嗯，
所以呢这完全证明他不是一般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撒拉整个这个心理和他顶嘴的过程中，其实作为亚伯兰的话，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这是耶和华。
我相信他已经完全明白了。
这就让我看见我们夫妻在
生活里，他俩之间的这个应许，这个人能够一下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他自然知道这是谁了。
因为他好几次已经跟亚伯兰说，亚伯兰说了
好几次，神向他显现，我们都不知道是以什么形式显现。
对
对，
但这次真的坐下来吃肉，坐下来接受他的服侍，应该是第一次，这应该是有了这种肢体接触了。这个对他来说，我觉得是震惊不已的一件事情，也是感恩不已的一件事情。
这更加启示我们是什么？就有一天，这个应许的儿子真的道成肉身来说我们所说的话，来做我们所做的事了。
嗯，好，我们的时间呢，到了下课的时候，我们在下节课呢，继续和大家讨论《创世纪》的第18章。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你是我心愿。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可你是我心